好，哎，那我们接着早上。早上有谈到这个互智当变心善巧差别，即心转啊善巧心转善巧善差别，即依变计所执自性，当知心善巧差别；依他起自性，当知心转善巧差别。好。我们在观察这个心的时候啊，为什么会有种种差别的心啊？这就是我们的心啊，我们从几个点来看我们的心，从总，因为对心的认知啊，对心的认知，从外道乃是所很多的哲学啊，很多的哲学都会怎么去认知这个心，尝试的用很多的面向来解释这个心。好，那这个地方他讲说，依遍计所执自性啊，当知心善巧差别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怎么来了解这个心？这个心是依遍计所执，遍计所执，其实是我们他后头有讲说。依他起自性，当知心转善巧差别。那依他起的意思是依因缘而生起的，众缘生起的依他嘛，依他并不是说有一个他让你依，而是既然讲依他，是一切法都不自性的意思，你的存在必须依他，他的自，那就他来讲，他也要依别人，所以依来依去就一切叫众缘，众缘叫依他的意思。好，那依他产生的执着以后叫变计执。那我们今天会种种的那种心相，心相是从哪里来的？从以变计执才能如实知我们现在的种种妄想心。所以这是一种善巧，就是说它不是从以自性见的角度去善巧变知这个心，是吧？是由变计执的角度，所以变计执角度不是我们现在变执，是知道一切心相的差别相，因为现出种种心，是因为有变计执故，有些种种这些相出来。好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的妄想心，我们现在的妄想心是因为变计执故，因为变计执才会有这些颠倒妄想出来。啊，是因为有这样的关系。那如果心转怎么转？因为唯有我们回归到一切法乃至心是依他起的时候啊，我们才知道转处嘛。众生之所以颠倒，是因为在缘起的心相里面只以为有自性，就是我执法执，这是凡夫界的种种妄想心，是因为这样来。那你要了解心，所谓出离在哪里？出离有没有离开变计执？其实没有离开，因为变计执性啊，就是你执着它为有自性、有自体的这个执着性，你观察它，其实就是依他起。所以，依他起是通什么？通染跟通净嘛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在依他起缘起处执着为有自性，叫做变计执。变以一切缘起处执着为有为真实，这叫变计执，这就是颠倒，就我执法执。可是解脱处在哪里？就在这个变计执里面，你如果不执而观他，持单纯的依他起，也就是既然依他起，有没有自信？无自信，所以变成了我空法空。这时候依他起变通哪里？缘成实，就缘成实。好，所以转处啊，转染成净是一以观依他起。那如果要就观我们妄想心处啊，凡夫妄想心，你必须知道这些妄想心实无真实心，是因众生变计执而有的心。所以啊，意思就是其实也是不离开依他起，可是之所以我们观心善巧啊，这个当知心善巧为什么有这些种种差别，是因为众生，就像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苦，因为有急， 等于是你要了解苦的时候，你必须要观察，原来众生是依无明才有这些苦，所以依遍计执才有这种种世间的苦相的意思了，是不是？是这个道理嘛？啊，所以这里面讲说，哎，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什么？假如像我们现在，假如没有一个抉择的见了，也就是对道理不清楚，这个心放在那里，你再怎么看也看不出它的所以然。你没有抉择的路，没有抉择的路。啊、哦，这个就是我经常举例子，就是说你的车子坏了，有一些杂音出来了，你再怎么听，你也都听到了，就不知道它是错在哪里。那人家有技术的人听到这个车子有杂音，就马上借着这个声音来判断这个车子错在哪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抉择的智慧在。那我们是能取这个相，所以有的人光修禅定啊，相是取到了，但不知如何修毗婆舍那，不会抉择。所以不是说有定就好，因为有定就算相被你抓到了看到了，你也不知道用正确的角度去抉择它。你因为没有正确角度，不抉择它，不能如实的抉择它，所以你看不到空性。你再怎么抉择，会用世间见去抉择，抉择到最后会得到一个什么？会更麻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实际上有看到，但你所得到的结论竟然错，所以会比凡夫的执着更强。对。那在某个意义上他可能得人天福报，可是就执着来讲未必是好的。哎，因为他所以说为什么叫类似我们叫借镜，哎，这个是吧，私自变冲烂一样啊。有的人的世间智识很够，但他竟然推出一个错的结论出来，而这个错的结论比没有经过推论而得到的结论是更巩固，所以他也不容易放下，所以叫私自变冲烂。或者四字变冲没有烂呢、啊？是你的错误推理让你得到一个不恰当的结论，这个是比那些有时候你会发觉就是说你很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就是这样。哎，因为你透过一个完整的逻辑推论得到的竟然是错误，那这样的一个完整推论会加深你对你的结论的信受，你不容易放下，所以叫四字变冲烂。哎，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，复次，若能善巧熏修心者，啊，得二胜利：一，于果实处正安乐；二，于因时自在而转。就是说，若能善巧熏修心者，你能善巧知道熏修这个心者，那你会得到，当你正，你终究到最后因缘成熟正果啊，处正安乐。这种安乐当然不是世间相对安乐，是以得清净离束缚、哦、的这种安乐、哦、就有断烦恼的安乐。那因此啊，你能自在而转。这里面的熏修心啊，这个熏修是怎么熏法？嗯，要正面熏嘛。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也想熏，我们也经常讲说好好修就是熏嘛，对不对？其实嗯，似是而非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你所熏的道理，假如没有正面针对你的执着处啊，这种熏啊其实有时候福报是有啊，但不是真的熏。真的熏就像我们现在开始从缘起的见，从不同的面里面啊，以便帮助，因为你要知道所有的生死轮回的根源在哪里，那我们是直接就他的苦其处去断的话，去离这个执着，这个熏就正面了，就正面熏了。否则的话，我有讲说，哎，有时候像早上讲的，我们如果先执着五蕴，再来想要断五蕴就难了。哎，必须一开始就是随观五蕴空。那这种五蕴空的观法跟直观跟建立见开始都是在熏的了。啊，在熏什么？就像我们现在建立的唯识见里面，其实这个就是在熏。因为你开始知道一切的心啊，一切的因缘是用什么角度来看的。所以你才未来才有机会证这个果。 所以我这样经常讲说，我们经常现在出现的一个问题，就即便是修学佛法，无意中我们其实是在做的非因即因，五不正见里面的一种。什么非因即因？既不种出离因，竟然期待出离果。不种出离的正见，那光这样修修说会得到出离果，无有是处。非因即因，不是出离因，怎么会有出离果？啊，所以就是靠着一种养性它，养性其实也是修行的一种，但是靠着信它，但却不知道因果关系啊，所以就出现这种问题。如果你能善巧熏修心者，这个心是用什么心来熏修？以正见来熏修的时候，这个心慢慢就会成啊，以果实触正安乐，这时候才能断烦恼。所以这个情形我们已经讲了几次了，就是说正断烦恼的时候，不需要有，有时候在因地修行，当然有时候是要印证，可是如果你真正果，应该你自己知道，因为那个正果，我就讲过，那个正果不是令得，这个正果是烦恼因断，你知道没那个因，遍寻无此因，所以必然无此果，这个是你心里了然知道的，不需要人家跟你说的，因为从阿含经里面看到都是这样。然后还有说我正果的，我有没有正果？就好像说你现在醒了没有？我不知道，那你可以睡饱再来。如果连你现在醒来都不知道的话，你还怎么上课嘞？是不是？哪有人连自己醒来都还不知道？啊，如果你连自己醒不醒都不知道，一定没证。知道自己醒不一定证哦，因为有人在梦中梦到自己醒来啊，那是假的。知道自己醒的未必证，知道自己不知道不能确定自己有没有醒的，一定是没证的。那就这样了啊。再过来叫以因于因时自在而转。什么自在而转？所以这个用词自在，当然这是我自己纯粹用这个字义来谈了。自在就是不依他嘛，不懒着于他。自在如果就一般自信来讲，说自己在，当然诸法自己在就麻烦了啊，没这种东西。可是如果我们任何的存在必须要，比如说我们必须要仰待其他的东西啊，我们今天的存在必须要由断食、触食、思食啊、意识食这些种种的，那你这个人是不自在的。自在的话，就是说我不再被其他境所转的那个自己在啊。我这是方便讲了，因为有时候这个意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，就是说，当我们现在必须要靠着六根缘六尘才能满足妄想心的时候，这个心是什么？我们心是被境所转的。当我们假如自己能了然不被境所转的时候，这个自在。那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我稍微讲一下，就是说假如我们开始随观一切法的无自性啊，这时候一分一分自在性会出来。因为之所以不自在，是因为怎么样？你有懒着一境的，你心被境所转，所以你在一境当中以你的烦恼处啊不得自在。所以当我慢慢随境里面知道这种懒着性的一种啊不当啊，这个心的自在心会出来啊，就是说，我现在对一个虚假境来对我内心的牵动啊，越来越没有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在我们的修持的过程当中，自在性会出来，而这个自在性不是因为你厌离其他境，而是你对这个境的什么了解。你越能观察一切境的虚谬，你的自在性越大。为什么？你不被它所牵，是这样的，而不是回避掉的。好，所以你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一切是遍计执，所以说随分随分降伏遍计执性啊，那个自在性是从这里反省过来，是不是？从这里反省过来。我们再看复次，心混浊者有三过失：一，不如理作意过失；二，随免过失；三，起禅过失。什么叫心混浊？你看这个用词都很有趣的。我们现在如果慢慢把这个道理啊，整个道理越来越清楚，你就知道我们心混不混浊。同样，我们在抉择人的根性，人的根性混不混浊，也比较清楚了。什么叫混浊？ 不是衣服你穿得很干净很素朴白色的，这样就是干净，这样这个不算。所以有的人看起来邋里邋遢，并不表示他浑浊；有人穿得非常洁白，也不表示他清净。为什么？我们知道浑浊在于怎么样？变计之性，对不对？变计之性强则名之为浑浊嘛，执着性强的叫做浑浊。所以你看啊，一旦你对世间法升起的因缘不清楚，一切依此因缘为动力所对世间的抉择，就不如理作义。所以错在开头，一开始错，是以后的思维都带着这一份错误的认知，所有的作义很难清净的。一开始把世间事情看错了，然后看错以后，本无自信处，只以为那因为变计执，执着唯有自信，然后开始这里面依这个因缘所做的义啊，都出问题。即便思维佛法，也只能是相似而已。也只能是相似。所以你看啊，当然这里面还有分很多的层次的。可是，在我们思维佛法当中，有时候我们对佛法的空性啊、真如啊，我们也会用什么？用我们内心给他安立一个形象，给他确定一个位置的。其实是不如理作义的。也就是说，你顺于对佛我执法时的这种执着，以便以这个基础来对佛法做任何解释，其实都会偏差掉。即便对佛法，为什么那个见没有？所以并不表示你读经典就表示你的证见会稳。假如你不能了解它的道理，你先带着你自己的主观偏见，然后开始解经的时候，都不如理作义，都不如理作义。所以你解出来的空会跟空相反的，乃至我们中观中论里面讲的，你了解的四谛，你也深信四谛，但你的四谛到底是违反四谛，你所知道的无常，但不是真无常。后头也有提到，后头也会提到，有的人观，但他说观无常得到的是另外一个不当的感应，观无常会得不到感应。这个就是我们就觉得奇怪，观无常是正常的，可是就像我们讲的，观无常以后只有内心的忧伤，我所爱的无常，因为有一个我可以执着那个无常，而那个无常掉了好可怜，对吧？所以观无常观到好悲哀啊。然后就是明明知道无常，无常就是无能所的可取，可是他的只破一部分的无常，所以他从这个半吊子的无常里面反而得到悲哀。那我会觉得说，人生无常，行乐即死，他会得到这种结论出来。好，我们再过来，随免过失。随免过失就是我们这个烦恼种子免服于这个的我们的那种心中啊，一切烦恼纠缠于潜在于跟随在我们的身心当中啊，因为你心浑浊，这种烦恼性变成因于你的无明啊，有个什么安住处，有个安住处。所以像我们这个我们就讲说魔障也是这样嘛。什么叫魔障？因为你有让魔跟你相应之处，那你为什么有种种烦恼会干在你身上产生发挥作用，会一直酝酿？是因为你从一开始你的认知，你的心浑浊，所以你让烦恼可以跟你相应，让你的烦恼可以相应。所以说同样一件事情，同样的因缘，我们有些人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容易偏向以烦恼执取它，认知它啊。所以烦恼重的，你有时候跟他讲好的事情，他也把你解成错的，他就是很能摄受它，他就容易摄受它。所以你也不知道，这个有时候也很难，你要没有很大威德力的话，其实也不一定能，你凭着一片好心也不一定有用啊。因为他的心，他用一个染浑浊的心啊，他在摄受一切法，他偏向这边解答， 所以他很容易去从境当中，从他身心当中去酝酿这个烦恼种子，所以随免过失，再过起禅过失，这个这样的功能性，这样的烦恼功能性经常借缘现起。所以我们现在讲说，真正的修行里面有很大的一个根源是在哪里，用心处在哪里，你必须要很清楚所有的颠倒妄想是因什么而来，因什么而来。假如这个点，所以说我们来讲，建立佛法的知见是对一个人莫大的福报，或者的话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根源解决，它一直不断的在衍生，不断在衍生。所以我们来讲说，你看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重点在这里。所以整个教学运用所有的善巧，无非就是要引导你去照见五蕴空。所以这个不是念的问题，应该是你学会怎么用什么点，真的让你，因为佛已经跟你讲答案，就是唯得照见五蕴皆空才度一切苦厄。所以你现在该做的是用什么方法照见五蕴皆空，那这个就是整个根源问题。那所以说建立的东西啊，为如何让心清净啊，就是用佛法所说的道理照见五蕴皆空，唯有在这个照见的时候，心才慢慢不浑浊。否则的话，任你怎么用，是越搅越糟，越搅越糟啊！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。问：如世尊世尊言，唯当于心，身善勇猛，如理观察念住中，说要当于身住啊，身循观，乃至于法住法循观。此何密意啊？你看呢，世尊当言，就是你心要勇猛啊，以什么观四念住？四念住是怎么样啊？那为什么要讲说观身、观身念住、观受念住啊？他为什么要这样观？为显四念住为观心故。注意啊，这个在唯识里面特别的啊。那其实道理也是该如此。他怎么讲？为显啊，四念处为观察心，为观察心故，为观心。你看它重点每个都是心哦，观心执受，观心领纳，观心了别，观心染净。这是唯识的一致立场。也就是说，即便你观的是身受心法，都不离开以心为主轴。为什么？身受心把这个身，虽然我主轴是在观身，这个身有没有离开跟心相应作意的相应连起来了？因为离开心也不叫身了。这时候他的观法和纯粹声闻的观身受心法有没有不一样？不一样，因为他观察的身起相不同。你稍微留意一下啊，有一个法是带种种法身，好，比如说 A 呀、啊、A 法带甲乙丙丁才有的，就是 A 这个法好是有甲乙丙丁，那甲乙丙丁变化，所以 A 不实在，对不对？这是声闻的，就是 A 是由甲乙丙丁所成的。那因为我看到甲乙丙丁在生灭变化，所以 A 不实在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以大乘法师啊，甲乙丙丁啊本身都不实在，所以就不要管他 A 了。如果连甲乙丙丁都不实在，你还 A 什么 A？ 所以他认为实有法五蕴法，然后我五蕴合合的我没有，但五蕴法有这个生灭相。那我们讲，既然生灭，五蕴皆空，五蕴当体空，何由我法？为什么因缘所因法都不存，国法怎么会在？是不是？所以一开始啊，他从我们在看的时候，这个当然这里面有机会再细谈了、啊、哈。就是说，唯识在谈这个身受心法的角度，一定是什么从。以妄想事为缘生出身，所以为什么有这个身的接受？有没有离开心的变计值？ 这是明，如果了解这个身体设法，乃至这个受，乃至是心，心是以这个大原则底下，还有没有就以阿赖耶识为基础所衍生出来种种妄想心心所，是不是还很多？那我们在观这个心心所，你要知道，就是说以为是立场，所有的身有没有离开阿赖耶识，这才叫观身念处。也就是说他不是纯粹就身在观，他必须要知道身之真正来源在哪里，这时候才明知为观身念处，不是别开。其实就阿含里面也没有真正别开了，也没有别开，他也谈到心，也就是说道理上没有直接像唯识讲的那么详细，但其实都连在一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法若当这样看的话看不清楚。所以你看我们在观这个身受心法的时候，因为随你的心起着，你的身受心法，你看你的执着处在哪里，你这个法是如何生，它待何因缘而生啊。所以说假如我们看这个，假如依照我们佛法正见，我们在看这个身的时候，一定会知道什么，我们观身不净，对不对？其实观身念处是不是一定观身不净？不一定啊，反正身是如何生的，能知身之作用啊，无自性才叫观身念处，不一定要导向不净，不一定导向不净，不一定要导向不净。不净当然是我们现在这个欲界身的不净，是我们的不净相，是这一起众生的是相啊。可是真正的观身念处，就来讲是就身如何为身。了解这个道理，因为如果你观身不净，你会执着一个不净相，所以变成会有不净跟净的对立。那真正观身念处是什么？舍对身之执着，这才彻底清净。否则你光观身不净，是不是会对比另外一个有一个净相？那这个是其实并没有真正跳出来啊。所以这真正的观身受心法是什么？观身的缘起相嘛，观身的缘起相，当然这中间在我们的观当中会慢慢会看到欲界身的不净相，是不是包含在里面？一定会包含在这里面。但观身不净不是观身念处的目的，观身念处的话，其实到最后是观身如何生起。所以经常会有产生这种观四念处里面啊，可以你在某些方便上依于某一个念处修，可是一旦你细观，它会不会连在一块？它会连在一块，它一定会连在一块。所以因此修四念处会不会通七觉知？一定通上去，这阿含说的啊。为什么修安波华？安波华是属息法，为什么安波华可以通四念处，而四念处可以通七劫分，乃是可以通二解脱？为什么？法法相因，法法相依。因为这时候阿难问说，有没有这个最方便一法通到底的？我就跟他讲，真的有一法。什么法？安那波那法。此一法通四念处，四念处通七劫知，七劫知然后通二解脱。诶，那我们念佛有没有能不能这样通？可以。不然你们看啊，阿含里面念佛里面有没有七觉分？有。念佛里面有七觉分。为什么？念这个佛意啊，所以依佛意而心得正直，会觉察这个，它有觉意在的。所以这个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细谈，其实连念佛都有七觉分，所以他如果你能将这个道理汇在一块，其实他是也同样念佛得解脱。那这个阿含经里面有讲念佛是不是可以得涅槃？有，他有说，有啊，他也有说啊。所以说我们最主要是法是能不能汇通的问题了哈。那现在他这里讲说四念住为观察心故。啊，观心啊，观心直受这个身啊，观心领纳， 这个受法身受心法其实都不离开以心为主的作用，所以他这样观的话，他能慢慢的知道身受心法之法的真实相。唯是观察心，心所执受，心所领纳，心了别尽，心染啊，心染尽故啊。法就是染法尽法，何谓叫染法？何谓叫尽法啊？故说四念处。那四念处，所以说四念处，像四念处，有时候我们讲的好像是定法，其实四念处是慧，四念处慧。那有时候为了帮助我们对四念处的观察，我们就修定，其实它本身念处本身是以慧心所为主的。那所以说对我们平常啊坐下来静思维这种法义啊，本身都有修心念处的作用，对，修四念处的作用啊。因为我们对内心做，我们讲思维修，对自己的身心的一些观察，即便你不是在定，都会有四念处，就是你能抉择我的身心变化的来源，因什么因缘而有这些种种现象，这本身就是在起正念，就起正念。所以起正念它本身已会，那它容易啊，也可以让你证到，所以基本上它是以会为主的，它不是定啊。再我们看，复次有诸比丘住三种行，行六正行，住三种住，行六正行，于大师教多有所作啊。于大师教说，以说教法，他有多所作。他说为住解脱住，住啊解脱门住，即啊住能引解脱门法住。这个等于是前为第一个为果，第二个是第一个的因，那第三个呢是第二个的因。住解脱住啊，我们方便讲它是一个果，等于是你正灭正的解脱，解脱是什么？空无相无愿嘛，对，空无相无愿。那解脱门啊，你证入了灭地，灭得正灭的时候是空无相无愿，这是果。那解脱门是怎么修空无相无愿？这是解脱门，三解脱门，三解脱门。那我们在经论上哈、特别提，就是像大智论就特别提这个三解脱门，有时候称为叫三三昧。那为什么它是三三昧？因为它其实是慧，可是因为这个慧很细，没有定配合，容易狂乱。所以因为它必须以定相应，所以又有时候另外一边就要讲三种三昧啊，其实它还是慧。所以说证入涅槃啊，涅槃是这个三解脱门啊，空无相无愿啊，这是三个入涅槃城的门啊。那入的时候，其实涅槃意，涅槃本身是不是就是空无相无作？而我们所谓门是修什么？修空无相，随观空无相无愿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三解脱门，顺此门才能入涅槃。那再过来就住能引解脱门法住，就是说我们要修三解脱门，不是你想修就修，你必须要说修持什么闻思修，等于是我们所修的法能引导你能观空无相无愿，然后在观空无相无愿才能证住解脱啊。所以我们的闻思修必须什么？我们的闻思修其实是在建立空无相无愿的修持的什么资粮。那现在所有的闻思修戒定慧都是倒在这个位置上来啊，倒在这个位置上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如果你对你的修行次第很清楚的，你应该每个东西啊，你现在因地所修的每个环节要倒到哪里，你应该知道它是连结一块的。包括我现在持戒，为什么要持戒？跟解脱有关。 所以我整个持戒为什么成为解脱行上的一个必要，因为它有哪些功能你知道。所以当你以这种正见在持这个戒的时候，这个戒就会导引你走向解脱，否则的话这个戒会帮你卡在那里。好，那修定也是，也是为了累积什么，要成就那一份解脱，所以它的定的定的位置在哪里也知道，所以它应该以什么来修定，变成不是光定，定跟其他为什么没会不可能分开，没关系的，所以他会依照这个观念完全会在什么样，住能引，住在能引解脱门法住，就是往这边导引的，往解脱门这个导引的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整个修定之所以定的位置，定的功能你会很清楚，因为你都会向这个地方来的，都会向这个地方来的啊。好，这是就是说比丘能住三种住，能行六正行。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啊，行无间行，行善受思维行，行修所引善根升起行，行离诸爱畏减择地行，行即于此无增上慢行，行正清净受用行，就是行这个六行。其实这个我们看起来这个文词好像哎呦有点枯燥哈，哎，其实你要知道，就是你在，这就是修行次第嘛。如果你愿意很细心的去品味它的话，其实它提供的就是一个修行次第。好，所以怎么样讲？我们讲无间行，无间行就是闻慧，无间修持正见，好。这个在瑜伽记里面有讲说是闻慧的闻慧哈、这个是由这个而起，由闻慧哈、它由这个教起，无间行啊，起这个无间行，我们必须要怎么样，不断的这种修持对这个法的观念啊，所以说无间行，无间行，这个时候最近有人在谈说他想他也曾经专注修行过一段时间啊，那最近有跟我提一个他因为他也蛮用功的，他后来在听一些法的时候，他说我可能要暂缓一下了，暂缓他以前的这种修啊，他说我想要缓一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发觉他很多观念根本还没建立，还没建立，所以现在慢慢的在懂的时候，他发觉他必须要把一些观念先建立好。那这个你看这种心情跟我们完全只是听不同啊，因为他们是曾经修过，可修过的是一直发觉这个力道应该坐在哪里，那因为这样的因缘他现在转出来，他觉得说他现在好像恍惚慢慢找到方向，而且还只是不确定，所以这时候他很想什么，先自己他现在的自修打算拨更多的时间，好好将他所认知的那个法再确认，就是这个位置，不是光散漫的随缘听，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。因为所以有时候自己修过即便是盲修啊也有意义，因为他知道盲修不对，所以他现在在听法的心情和完全这样听不一样，有一个好像要找答案的心情，那个心情很强，他会把所听的话汇在一块，因为他们曾修过，那不着力不得力，所以现在会把这个道理往这边来，所以是这个时候是行无间行，就是一直以闻不断在增长闻慧啊，不断增长闻慧，对这一个所建立的这个法的那个抉择力啊，还能把它建立起来。再过来行善啊，受思维行，就是啊，思慧行，思慧，闻慧，思慧。你看，行善受思维行啊，就是能如理思维，不但是在听法之中啊，而且能嘛如理思维。所以我就跟他讲说，希望他跟我提说有机会能不能再听我直接讲啊，怎么样？我说不是光讲。讲没用， 听太多了，很烦恼、哎、听多没用。我说应该是除了你听完了以后，你应该在你自己深入思维法当中感觉到问题，这个时候也就是我，其实我讲这句话就是你应该要问，而你的问千万不要像把我当电脑，你按一加一，然后只会按那个等号，那我就咚答案出来，这样那个没意思。你应该有你的想法，你有一个见地，或是你的疑问是经过你思维下来的。也就是说，我其实要你要问的意思就是你要会思维，因为思维过的东西那才是你的。或者光听，听到最后你发现其实在绕，就是在那表层，你无法真正去感觉啊。所以他这里讲了第二步是什么，会思会，应该要多思维检责。你必须要将你所听到的道理能转化在你内心毫无疑惑的纳受掉，那这个就是你有思维过啊。再过来，行修所引啊，善根生起心，这叫修慧啊，修慧。这是说依所得的理，然后转为实际上甚至配合定在修持的这个修慧啊。检择出来的啊，像比如说我们检择到的法义，然后懂得在面对境当中，将这个由听闻正法如理思维得的那种原则转到现前里面呢，不断的应对。这就是我经常讲说，你如果建立的唯识正见，应该随以所缘境当中能随观修慧。所以它是一个次第，那你这个过程有时候不完全分开，但它是且可以怎么样啊、不是完全那么严格的那个。有时候你在尝试做的时候你发觉不就近，这时候你再回头去追寻这个道理，有时候它不完全是这样，可是你可以，你大约有一个观念，我听完道理以后我抉择完了，我尝试去应对它，尝试去面对进来，看我这个剑落的落不下到现实当中。你如果化解落不下来，这个剑有问题，也就是说你的修行跟现实是脱节的啊。所以他里面讲修慧，修慧一定是面对境在修的啊。再过来，行离诸碍啊、离诸碍位检择地形，这讲见道啊。离诸碍位啊，就是等落到见道的话，就是见惑已停啊。再过来，行即于此无增上啊，无增上慢行，这修到位。再过来，行正清净受用行，这叫无学位。这无学位等于是就这个六个行啊，分别从凡夫位一路讲到罗汉位啊，就是无学位。从闻慧、思慧、修慧、见道、修道、无学位，等于是这样渐次而上的啊。那增善慢，当然这个是讲说修到位，到最后修到位，从一见出国以后一路上来，道人会以他所得善法、清净法上有慢有直取，所以修到位也慢慢逐步的跳跃这个执着。所以他讲说行于此无增上慢行，无增上慢啊，不是对他所正法有所执取。再过来我们再看下一个，复次有二种舍施，一个是一啊，受者舍施，二施者舍施啊。施有两种，那一田就是啊，我们施有是针对我们哪些时候用悲田啊、恩田啊、啊种种田，我们这个施是谁在受用？受用的是我们给的啊。施的对象，施在这个行为当中有哪些功德？就是第一个，我下一个是施者施舍施，就是说一个是我不施者，我如何舍离我的执着，舍离我的贪，这有一个功德。再过来，受者舍施，就是我施给对方，对方受用，那对方受用 会有对方受用的另外一个功德，所以有两层嘛。我现在舍，我离贪，这就是一个功德。再过来，我施以对方，对方受用这个恩田，所以田不同啊。如果我们供养三宝，好、哦、供就是对方是如果是恩田悲田啊，好、哦、会功德不一样。所以其实上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，其实也是依你的心，你的分别心，就不同的田起不同的作用，所以他得到的福报也会不同。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布施出去，对方很受用，你相对施的人福报也大，也有这种关系。第二个，施的本身在施舍的时候，这个施舍心是一个福报。再过来，施舍对方依对方不同田，会有升起不同的差别相出来。好，那这个是就分别心来说，如果我们大家对一切法三轮体空施，那这个就不是用这种角度来看了。哎，那这个意义又不同了。差别相有差别的功德，可是就我们真正的功德最大的是，如果落入有为，所得的福报当然是有为啊。啊，可是如果以清净无漏之心来相应的话，就不同啊。在施果亦有二种：一得大财富，二得此等流受用圣解。就你会得大财富，再过来会得此等流。啊，得此等流受用圣解，就等流就是你未来的施舍心也会有福报，是你布施，因为他现在也是在抉择说，我们都是从我们的心分别所起的业报会有哪些差别，就从以流转这一方面是这样的心在作用，那以还灭这一边呢，依你的分别心不同，你的果报会有这些差别。那简单列出这些相来。好，那亦有二种，一个得大财富，就是你布施以后得大财富，这是一手果。再过来，你会得此等流，等流就是你布施完了以后，你以后的布施心很自然会产生。那这个地方，你等流那叫受用圣解，受用圣解。就是我们布施完了，我们会得到利益。那因为等流的话，你会利益人，你还是习惯，因为你那个习性也是一种业报，所以越布施的人越想布施，那布施习惯了，所以他那个业没贪。那业没贪的时候，所谓的圣解啊，这里应该是这么解释，就是说，当我自己知道我因为布施得福，对不对？我也知道布施会让我得到益寿果，得到等流果，所以我以此布施生圣解力。圣解什么？第一个，我现在因为布施完了又有这种种差异啊，我以此道理深信不疑，以此见深深不疑，圣解重认知啊。啊，我知道我现在的福报来自于布施来的啊，那我现在的布施心也来自于，所以他也以这个道理深信，所以他的那个心是不是也自然的布施的？所以有些人布施很自然，因为我们布施有时候难啊，我们不能确定，不能决定，我们对我们所做事情有所疑惑。那圣解的话是毫无疑惑，就是说我知道我给越多，其实我得越多。啊，我给越多，我没有障碍，完全确定的。所以那个身心的认知跟习惯、跟观念、跟行为，它本身是一致的，所以它能确定，能确定这个道理。那这个心，它是这么认，我就是这样布施。啊，我能受用，我所有的福报、大财富是由这里来的。那这个财富，我随我依不同的因缘所做不同的布施，得不同的福报。那我这个心如此建立，那我对这样的整体施舍的因缘，我产生决定确认。哎，再过来啊，这个是另外一个角度啊。那再过来，复次当辩正成道理，问依何道理啊？依何道理因之宣说唯从未来啊，非时非有。诸形象身， 就是说从未来，从未来啊，非时非有，诸形相生。那我们现在的东西如何到最后慢慢成熟？哎，这里面有一些道理啊。我们一般来讲，我们是应该现在走向未来，对不对？可是在佛法的思考是怎么样？我们的现在会变成过去，那未来会变成现在。你们知道意思吧？因为未来慢慢慢慢到我们以前是不是未来？那所以说是未来变现在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小时候，我小时候，我现在是50嘛。那时候我小时候50岁是未来嘛？那未来不是我走到未来，是未来慢慢成熟以后，我现在50嘛。所以我以前的未来现在的嘛，对不对？现在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光这个观念怎么会这样讲，怪怪的哈，好像是现在走向未来，不是未来慢慢成熟，所以现在就是成熟了，呈现出来现在了，知道吧？用这种道理你就知道，所以是未来是还没生，那慢慢因缘成熟现在了，在了，好，所以变成说那现在的呢慢慢过去了，那未来的现在的现在的过去的，好，那到底未来有没有？那未来有没有？你现在我们试着去思考，你打坐的时候，你修行的时候，你能不能离开时间思维？哦，50分钟会不会太长了？你看一定掉入时间了。一般来讲，如果你的观念很清楚，那个时间过得会很快哦。所以我们的时间相，其实你要知道，你的时间相代表什么？绝对不是光只是时间的执着。为什么？当一个要对时间的执着，代表你还有其他执着，才会让时间相生出。所以你的时间相执着，代表你还有好多执着。还有很多执着，那个时间，因为时间的感觉出来是，我们现在在谈什么？我们为了就是现在开始要，后头要谈心不相应心法嘛。那这个包括这个未来时间，这个时间相本身都是心不相应心法。那这个时间之所以会生是怎么样？把它比较出来的分位差别。所以你看呢，我们今天要能产生时间的感觉，是必须要你对很多东西同时产生执着以后，这个时间才开展出来。所以时间相代表你还有很多地方的分别，这个分别来促成你对时间的认定那么坚定的。所以你不是单纯一个时间相，这个时间相代表你很多认知的啊，你怎么去证明这个时间相啊？那所以说，假如我们现在对很多东西啊，我们假如对境的执着越少，其实时间对你的影响也越少。所以为什么修禅定到了无色定的话，为什么它的寿命是好长好长？因为它的生灭相很多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同一老，我们同样出家跟在家差别很多，50岁跟50岁，当然有时候不一定啦哈。不过一般正常的话，此50彼50不同50的哦。不同50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心劳累，你容易对境转，所以时间相重，所以容易老。所以不用化妆品啊，多修行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